请我们读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章两节是圣经969页，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当30年四月五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光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连接，彼此连接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上，这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然后第15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舱里，四轮都是一样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第15节，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灵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火，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我想我们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好不好低头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告诉你说，若不是你吹气在这些话语上，我们只是懂得字句，但是我们摸不着背后的灵。所以我们主，我们向你祷告说，字句是叫人死，但是只有你灵能叫人活。所以主啊，当我们在这里读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仰望你，让我们能够摸着背后的灵，让我们能够遇见预言的灵，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主，我们现在把这几卷的书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就在今天晚上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 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以西结书、约珥书、约拿书还有拿鸿书。我们晓得先知书可以一共有17卷，如果我们把耶利米哀歌和耶利米书并作一卷的话，那么一共是16卷。这16卷呢，刚好可以分作4组。那第一组呢，我们知道就是以赛亚，然后呢，是弥迦、阿摩斯还有何西阿。那么这4卷书呢，我们读圣经的人称它做以赛亚的黄金4重唱。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耶利米，耶利米的书，我们知道是和其他的3卷的书是成为一组的。我们知道和耶利米书的性质相同的，我们已经看见过了，就是以西结、约珥，还有就是拿鸿和约拿。那要紧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读到这些预言背后的精髓，我们要遇见那个预言的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那么下午呢，我想我们在这里已经把一些重要的事实和预言，就是字面的，我想我们大概都解释过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有一点点的尝试，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以赛亚以西结书的时候，我想应该就是非常非常的容易。我们如果要想知道这4卷书那个最中心的主题是什么，或者说这个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我想恐怕最清楚最清楚的就是以赛亚第一章。因为以赛亚第一章的意象啊，可以说就控制了整卷的以西结书。那么如果其他3卷书和以西结书是同一个性质、同一个思想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不知不觉就同样的受到以西结书那个意象的控制，或者说那个整个的解释就是根据以西结书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意象。那今天我们也曾经说过，以西结一共全卷的书有4个大的意象。那如果你要解释这4个大的意象，那么最基本的解释就是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意象。那么这个意象是什么呢？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这里还不是讲的耶和华的荣耀，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到底它像什么？是怎么回事？似乎是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以赛亚以西结第一章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去问一些犹太的拉比，他们都是读圣经、读旧约圣经的人，包括保罗在里面，如果他们是读旧约圣经的，那么他们一定会碰到一个词是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觉得非常的抽象，似乎是没有办法琢磨。你说一点都不知道，他们晓得，但是你说他们明白，他们又是不明白。那么那个词呢，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一个非常大的词，不止在旧约里面是如此，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不过感谢主呢，在以西结书里面呢，好像一幅图画把我们描写出来。那么以西结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意象，如果我们用粗浅的头脑去领会它的话，那就会像有一些朋友们以为说，这个就好像有人告诉我们，以西结第一章好像讲到这个很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 UFO 或者今天我们所看见飞碟那种可能的景象。那这是因为人用外面的头脑要去领会，当然会碰到这些很好奇的东西。那么其实呢，以西结第一章治理的这一章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章。虽然以西结是在旧约，但是事实上呢，它的信息啊，实在你等一等你就要看，等一等你就会知道，事实上呢，它把我们带到新约去。所以以西结的意象呢，实在说来超过时间，也超过空间的。那首先呢，我们读到以西结第一章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路河边 被掳的人中间，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很多读圣经的人就问说，到底这三十年是指着哪一年说的？所以他们就去找，没有一个答案是满意的。那么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满意，这三十年呢，就是以西结三十，不是以西结三十年，换一句话说，是以西结三十岁的时候。因为以西结是个祭司，可是呢，当他五年前他已经就被掳了，所以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25岁。那么因为是祭司，那么25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实习了。我们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祭司，你必须是在亚伦家里面的，然后呢，你到了25岁，你就开始实习做祭司，然后经过了5年的实习以后呢，到了30岁就开始供职了。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的祭司都是这样的。那么祭司大家都知道乃是侍奉神的一般人。那么以西结呢，他生在祭司的家庭里面，他生下来就是为着要侍奉神，他的心愿可以这样说，我是为着侍奉神而生下来。因为我们要知道他根本就生在亚伦的家，生在祭司的家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生下来的目的就是为着要侍奉神。结果经过了25个春天和秋天，他没有想到，当他全国的，他没有想到国难临到他的时候，结果呢，不只是他们的王被掳到巴比伦，而且国中的许许多多，包括10000人，也被掳到巴比伦。虽然呢，耶路撒冷并没有沦陷，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立了西底家来做犹大家的王，做南国的王。所以虽然整个国家没有完全的亡掉，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太人中间那个最青年才俊的，或者说这个最好的一般人，包括最好的人才，那包括以西结，包括但以理，还有其他的宫殿里面的器皿，我们知道也是那个时候同时被掳去的。所以这次虽然呢，从表面上来看耶路撒冷没有攻破，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迦南地仍旧在以色列人手里，可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在以色列国中最好的东西，那就是圣殿的器皿所代表。那么在犹太人中间那个青年的才俊，他们中间的精华，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栋梁，他们的将来，那就是但以理和以西结这些人所代表的。那么以西结他生下来就是要侍奉神，但是很可惜，他一生下来，他很可惜，等到他25岁要实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在俘虏的行列当中，结果他就和其他大概10000个同胞，就从他的故乡，那么经过了很远很远的路，那么终于到了今天的伊拉克，那么就是那个时候的巴比伦。那巴比伦有一条河，运河叫做加巴鲁河，那么在那里大概他们经过了5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是到了30年4月5号，所以大概呢，这个时候是以西结30岁的时候。那我们说过，以西结在这个时候是个百感交集的人，因为他知道如果今天他仍旧在耶路撒冷，那么今天就是他侍奉神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比侍奉神更重要。你记不记得司布真弟兄曾经这样讲，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传道人的地位降低再降低，一直降低到帝王的地位。所以你看见说，司布真是认识什么叫做侍奉神。你一定也说过，如果一个人要侍奉神的话，他滚着爬着跪着都要来侍奉。今天我们来侍奉神，并不是给神光荣，不是给神面子。今天我们侍奉神，如果神能悦纳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如果我们把一个礼物送给英国的女王，我们要问说她愿意不愿意接受， 如果他愿意接受的话，是我们的光荣。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西结生下来最大的光荣、最大的雄心就是侍奉神。他有侍奉神的心愿，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失去了侍奉神的机会。因为全国上下犯罪的人，虽然罪不是他犯的，但是他一同尝到了那个罪恶的果实。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他和他的同胞背井离乡，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然后被送到遥远千里迢迢以外的非常远的巴比伦。就在加巴楼河边，他过了许许多多的日子，那么五年看着就已经过去。那么现在呢，他已经30岁。按理来说，如果就做神儿女光景正常的情形来说，他应该已经进到圣殿里来侍奉。现在他终于能够了他一生最大的心愿，但是非常的遗憾，现在他发现他自己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在加巴罗河边。他有侍奉的心愿，但是他没有侍奉神的机会，这是最大最大的遗憾。所以就在他非常可以说就在他这种百感交集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被掳的人中间，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就开了。那么以西结呢，就看见了神的异象。圣经里面讲天开了没有多少次，以西结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这个天就像铜墙铁壁一样，你要祷告，你祷告呼求，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因为整个天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现在你没有办法穿过云，你没有办法能够打开那个天，天不可能为我们开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开了。那么以西结呢，就看见了一个异象，然后下面呢，以西把他所看见的异象呢，就指给我们看。我们知道说，以西结这个时候他心中所想的应该是圣殿的一切。那么圣殿最外面是外院，然后呢是圣所，最里面的是至圣所。那么谁都知道，任何祭司都知道，神的荣耀乃是在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乃是在至圣所的约柜上面，还有呢在施恩座的上面。基路伯呢，就是专门看守神的荣耀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要明白神的荣耀，今天你只能够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你才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今天你为任何旧约的祭司，任何旧约的人，如果你问他们神的荣耀在哪里，他们告诉你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天上，还有一个就在至圣所里面。你只要到了至圣所，那里有一种神的荣光，他们叫 Shekina。 这个神的荣光是人的眼睛看不见的，就是因为在人能见的光谱之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到了至圣所里面好像是黑暗一样，其实不是黑暗，是因为是在我们的能见光谱之外的。但是在那里，你问所有的犹太的拉比，他都告诉你说，神的荣耀就在施恩座那里，就在约柜的上面。然后呢，你看见基路伯呢，刚好是看守着神的荣耀。所以你为任何犹太人，如果要解释神的荣耀，他一定把圣殿指给你看，然后一定指着圣殿里面的至圣所。但是现在呢，稀奇的很，现在给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呢，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现在所看见的异象就是神的荣耀。他以为说神的荣耀只限制在这个耶路撒冷，
所以什么时候你离开了耶路撒冷，你就离开了神的同在。这是难怪，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他做祭司，学做祭司的时候，他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教育。所以你知道吗，对于以西结来说，最大的悲哀在巴比伦，是巴比伦，巴比伦所以悲哀，不是这里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我们说过了，犹太人他们到了巴比伦，从最好的农夫变成最好的商人，他们本来不会做商人，不会做商，不会从商的。现在呢，他们学会了贸易，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犹太人能够掌握世界金融的牛耳，就是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开始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到巴比伦是他们发达的开始，从表面上来看，巴比伦是他们繁荣的开始，从表面上来看，到巴比伦就是到了巴比伦就要到了世界的屋顶。你要得着全世界吗？第一件事是到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从那里以后，你知道整个的前途，整个的前面的道路是为着以色列人开启的。但是弟兄姊妹，对于这些真正爱主的犹太人，像以西结，他是个祭司，他最大的悲哀不是因为今天到了巴比伦了，是没有的吃，没有穿，受了软禁了没有。如果你读这个历史的话，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给他们相当的自由，他们也可以自己建造房子，他们也可以自由的结社，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会堂，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社会，有和他们自己团居的地方。我们知道就好像和在以色列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一个爱国主，一个认识主，一个有强烈心愿要侍奉主的人，他最大的悲哀是什么？他最大的悲哀，他就认定说，我只要离开耶路撒冷，我就离开了神的同在。因为神的荣耀和神的同在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在圣殿那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平常的观念里面，就不知不觉觉得每年三次如果到耶路撒冷，如果每年三次去朝圣，那么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他们终于来到了神同在的范围，所以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同在，所有的荣耀都集中在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耶路撒冷神的荣耀和神的同在仿佛变成什么呢？变成可以集中的。你可以告诉我说在这里，也可以说在那里，那就是说神的荣耀和神的同在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因为圣殿在那里。但是现在呢，圣殿还在，圣殿还没有拆毁。现在圣城还在，圣城没有被拆毁。但是对于这个以西结来说，他的悲哀是什么悲哀呢？就是他今天人已经不在耶路撒冷，换句话，在他的感觉里，远远的离开神的荣耀。换句话说，在这里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一个真的爱主的人。天堂所以是天堂，因为神在那里；地狱所以是地狱，因为神不在那里。所以对以西结来说，巴比伦乃是像地狱一样的地方。巴比伦是一个他不能忍受的地方。在巴比伦，你只看见偶像的丑陋，你不会看见神的荣耀，你也不会经历到神的同在。那这个是犹太人，这个是在一个犹太的这个祭司系统底下的，他们不知不觉的会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弟兄姊妹，神没有让他根本没有想到的时候，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那这个异象是非常重要的异象，这个异象就是让以西结跌破眼镜。他没有想到他人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还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人已经在，还能看见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本来神的荣耀和同在就本来就不是被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今天是我们渺小的人， 是在时间空间里面的人，我们把神就把它限制在我们所熟悉的时间和空间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神要让以西结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神的荣耀和神的同在是超过时间超过空间。所以弟兄姊妹，他吓一跳，他跌破眼镜，因为他居然看见了神的荣耀，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可能今天已经漂流到这个沙漠，漂流到这个巴比伦，离开家乡那么远，在他的感觉里面，现在离开神是那么远，离开神的同在是那么远，离开神的荣耀是那么远，是遥不可及的东西。结果呢，圣经给他看见说，他说我观看，然后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从远方慢慢的就移动过来了。弟兄姊妹，如果神的荣耀是从施圣所里面来的话，那么现在呢，以西结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没办法解决。因为如果他明明知道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里，所以如果现在他所看见神的荣耀就是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的话，那么这个神的荣耀应该从西方过来，不是从北方过来的。你看见吗？现在他是在伊拉克，现在他是在巴比伦，那么现在你知道说耶路撒冷完全在这边西边。所以呢，如果这个意象，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如果要过来的话，那么应该是横跨整个的这个沙漠，然后从西边这边过来。结果他完全跌破眼镜，他根本没有想到神的荣耀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对于以西结第一个安慰。为是什么呢？那个安慰就是告诉我们说，当初以西结和全国上下一万人包括约雅金被掳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被掳的时候是先从耶路撒冷然后往北边走，到了土耳其一带，然后往东，那么到了一定点的时候，然后再慢慢的从北边往南边走，最后就到了加巴洛的河边。那么弟兄姊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们在那里，当这些人在那里逃难的时候，他们以为说被神弃绝，他们以为说从今以后他们要离开神的荣耀很远，离开神的同在很远。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完全被放逐了，现在他们好像一根树一样，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弟兄姊妹，没有想到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乃是暗暗的跟着他们的背后，因着是暗暗的跟着他们的背后，从耶路撒冷一路上和他们同在，然后一路上等于追着他，他们往北他们也往北，然后往东，然后从北边往南。所以弟兄姊妹，从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以西结才明白过来，为什么这个形象，为什么这个荣耀不是从西边过来，这个荣耀竟然从北边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耶和华的荣耀的形象，就是后来他所看见的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神荣耀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也看见了神的同在。虽然他不觉得神的同在，但是其实神告诉他，神的同在一路上随着他那些苦难的百姓，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只有在耶路撒冷才能经历神的同在。其实他们不记得创造宇宙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要扩充以西结的要扩充以西结的意象。问题在哪里？神无论在什么地方，哪里就是天堂，神的荣耀在哪里，哪里就是圣殿。 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圣殿来替神的荣耀来下定义，是神的荣耀来替圣殿来下定义；不是天堂替神的同在下定义，是神的同在来为天堂下定义。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今天在亚巴鲁河边，你能看见神的同在，这里就是天堂，这里就是神的至圣所。